中央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跟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那么咱们回头呢，主要交代一下红四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呢，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1927年北伐革命失败之后，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打响了武装起义的枪声，南昌起义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黄安、麻城、六安、霍山等地也相继爆发了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等工农武装暴动，诞生了工农革命武装。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县的七里坪正式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在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的初期，徐向前、曾中生、邝继勋、徐继慎等一批优秀指挥员来到了这里，领导红军进行了黄安、商黄、苏家铺和黄光等战役，歼灭敌人6万多人。在艰苦卓越的斗争当中，红军部队迅速发展到5万余人，还有啊一些地方武装20多万，使鄂豫皖根据地不断的扩大，成为与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齐名的著名红色根据地之一。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30多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在实力悬殊的较量当中，由于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左倾路线和错误的指挥，使得红四方面军没能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而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西越平汉铁路，经鄂北豫西，11月到达陕南地区，12月进军川北，创建了以通江、南江和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保卫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当中，红四方面军先后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扩大和改编了部队，总兵力达到了8万多人。1935年3月初，冒着凛冽的寒风，红四方面军的健儿们挥师南下，又攻下了四川北部的仪陇、苍溪等县城，打得四川军阀们晕头转向啊！正当敌人呢，如同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之际，红军健儿们加紧了西渡嘉陵江的准备。他们此去正是为了配合迎接正在艰苦鏖战当中的中央红军。可西渡嘉陵江谈何容易呀！嘉陵江乃是四川最著名的大江之一啊。四川怎么叫四川呢？就是四条大川，就是长江、嘉陵江、闽江、大渡河。在这四条大河当中，嘉陵江啊仅次于长江，位居第二名。你别看是第二名，这嘉陵江的水势之汹涌，流量之滂沱，一点不比长江差呀。它的源头来自于陕西省奉县嘉峪谷，由北南下，蜿蜒咆哮于川陕交界的深山峡谷当中，江阔水深，奔流湍急呀。由打四川省广元起，又汇入了白龙江的水，一泻千里，直下长江。当时在嘉陵江西岸驻守着邓锡侯、田颂尧等四川军阀，这些反动军阀们平日里拥兵自重，割据地方，鱼肉百姓，可当老百姓的队伍红军打来的时候，又吓得要命。那么为了防止红军渡江，他们在嘉陵江沿岸修筑了大量的碉堡，构筑了绵密的工事，还掠走了沿江老百姓啊所有的船只。没有了船怎么渡江啊？要想渡江，解决船只的问题成为了红军当务之急呀。 为了解决渡江所需要的船只，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召开了会议。会议决定马上动员一切力量，在短期之内制造出一批渡江的船只。大部队渡江那是千军万马呀，不是零散稀疏的行人摆渡，那得需要大批的船只。按照总部的作战计划，要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打过江去，而且还得过了江在对岸站稳脚跟，那么最起码啊得需要七八十条船，能够同时装载三个团的兵力，你要不然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坐船那是一项技术活的，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有呢充足的物资保障。这一切对于离开了根据地的红军来说，现在是一穷二白呀，没有设备，没有技术，没有工人，更没有工具和材料，什么都没有，这怎么造船呢？但是千难万难，难不倒红军英雄汉。三年多以来，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健儿们从鄂豫皖根据地打到了川陕边区，一路上风山开路，遇水搭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经历了数以千计的战斗，渡过了上百条河流，战胜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眼前的嘉陵江虽然还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但是在英勇无畏的红军面前，他终将会被驯服。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红军的造船工作在十分秘密的状态下展开了。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渡江，最重要的就是隐蔽自己的企图。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红军渡江的企图，还要便于造好的船只经过最短的陆地距离下水，就必须选择地形隐蔽和距离合适的造船场所。你光说隐蔽了，搁在大山里头，你这船造完了搁哪儿下水呀？可离着这江边近了吧，那也不行，就让人发现了。为此啊，徐向前总指挥亲自率领总部的参谋人员翻山越岭，沿嘉陵江东岸查看地形，最后呢选定了位于苍溪与阆中两县之间的塔子山下的王渡庄附近。这儿距离嘉陵江啊有30多里地，又是在大山之后，山高林密，地形隐蔽，又有宽广的平坝子，既可以集中人力造船，又可以集结部队行动，正是秘密造船出敌不意的理想场所。造船厂的地址选好之后，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呀，全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地方党组织的号召下，川陕苏区的老船工们背着干粮，带着工具，由打大巴山下曲江两岸跋山涉水，昼夜兼程着赶来了。听说红军要打过江去，消灭那些欺压鱼肉百姓的军阀们，当地的人民群众也自觉地组织起来，踊跃地支援红军。为了解决造船需要的干枯木材，青壮年们组成了运输队，由打数百里外运来大批干燥的木材。因为这工地呀，在这大森林里啊，木材树不缺，可是新砍的这湿木材它不能造船呢。作为建造船身的材料，造船还得需要钉子，老人们就四处啊收集这个铜铁金属，把它融化之后再做成这钉子。还有一些呀，临近婚期的姑娘小伙们把自己准备结婚的油漆嫁妆这家具的桐油全都节省下来送到了工地上。就这样，在这大山深处的密林当中，一所没有船台、没有船坞、没有马达和机器喧嚣的造船厂奇迹般的开始了自己特殊的生产过程。那都是最原始的这个工作。 斧劈刀砍，人工锯木头，巨大的原木被分解开，然后加工成各种的船板、龙骨啊、舵板，最后有灵巧的木匠师傅再把这些零部件组合起来，造成一只只大小型号的渡船。根据作战的需要，制造的渡船呢分为两种，大船长大概10余米，宽3米，能够装载一个排的兵力，小船呢5米左右，能够装载一个班的兵力。在这个制造过程当中，大船的最后总装具有相当的难度，它这个组合啊，不但是技术含量的问题，而且是一项需要众人通过呀通力合作的工作。所以每当一只大船合龙的时候，这造船厂里就会出现十分壮观的场面。在高高的船台上，几位老师傅全神贯注的指挥，大船的两侧和前后数百人奋力协作，有的拉绳牵引，有的搭梯上架，有的指挥喊口令。一时之间，高亢的劳动号子伴随着宣传队员们的锣鼓点和嘹亮的歌唱，交织成伟大的交响乐章，回荡在密林深处。造船的工艺流程当中最为复杂的技术难关，那就是制造钉子。因为在旧中国呀，生产力的水平极为落后，工业生产几乎等于零，一切工业产品都得进口，所以当时的人们把外国进口的这个铁钉称为洋钉，有打外国进口的水泥那叫洋灰，反正不管什么东西都得挂个洋字儿。就到我们小时候这80年代了，还有那么个习惯，火柴叫洋火，自行车叫洋车子，哎，什么都是洋。可在这密林深处，哪儿弄这么多羊去？只能啊，哎，自己开动脑筋，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力更生，用这土办法来解决。为了解决这个技术难题，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工匠们现研现策，把收集来的这些破铜烂铁呀，砸成碎块，在地上呢挖坑，就当这个炼铁炉了。然后啊，燃烧这个木材，把碎铁块放在这炉子里，炼铁，把这些金属全都融化之后，再把它倒到这个铸模上，经过反复的捶打，再造成各种尺寸的钉子。就这样，凭着勤劳智慧和革命的热情，红军战士和老工匠们争分夺秒，按期完成了规定的造船任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赶造70多只渡船，还扎了3座浮桥。老船工们在这船舷上写上了奋勇杀敌、早为革命立大功的字样，鼓励红军战士们英勇作战，夺取渡江的胜利。就在造船厂加紧制造战船的同时，红军各部队准备渡江的勇士们也在嘉陵江左侧的东河上秘密地进行着临战训练。他们得学习划船，学习秋水，练习抢滩登陆等作战技术啊。这个时候，党中央已经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正在贵州、云南地区攻城取镇，击溃了大批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跳出了包围圈，大踏步向四川挺进。消息传来，激励着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呐，打过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的决心，进攻行动在即。可是秘密建造的船只还隐藏在漓江有30多里的深山里啊，这旱地行船怎么把这些水上蛟龙能运到江边，让它入水成龙啊？这也成为渡江作战准备的关键。傍晚，夕阳西下，夜色笼罩着群山，大地一片寂静。就在这漆黑的夜色当中，有红军战士和群众组成的旱地行船大军出发了。年轻的战士、精壮的民兵，就连年逾花甲的老工匠 也加入了搬运的队伍。30个人抬一只大船，15个人抬一只小船。为了防止运输途中碰坏船只，这船上还得缠上厚厚的草绳，这更加重了分量。就这样，庞大的队伍迈着稳健的步伐，在低沉的号子伴随之下，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黑暗的人流当中，不时惊飞栖息在林中的飞鸟。途中最大的难关就是翻越梁峰崖山口。梁峰崖是由打王渡村通往嘉陵江边小路上这么一处最险的路段，这个路段又陡又险，只有一条小道，而且都被这枯草淹没了。运船的队伍还得披荆斩棘，先开道，红军战士们和工人们就愣拿自己的双脚踩出了一条道路。在最陡的地方，前边人的脚跟都能碰到后边人的鼻子尖，就等于是爬梯子一样。有的地方光靠人抬根本无法通过，那么大家急中生智，在这船底上啊铺上垫木，前头拉后头推，这么一点一点把这船挪过去，负重行进呢。在满山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这衣服都被树枝荆条给挂烂了，皮肉都磨破了，有多少血汗洒在了险峻的荒山之中。但是一切的艰难险阻都难不倒红军战士和这工匠们，因为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杀敌干劲儿，使他们忘掉了所有的艰险和疲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工匠目睹了眼前的这一切，很感慨呀，我活了60多岁了，可以说走遍了全四川，只见过水里驶船啊，就没听说过这山顶上行船。可是这样的奇迹竟然就发生在我的眼前，而且是由我亲自来完成了。共产党、红军，天大的事情都能做到，真是了不起呀。经过2夜的奋战，船只和浮桥终于按时运到了红军渡江的出发地，塔子山下嘉陵江边的渡口附近。此时在渡江进攻的出发点上，红军各路人马也都已然悄悄地展开了，这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就在此时，江对岸四川军阀的数十个团的兵力正严密布防在百里防线上。这愚蠢的敌人呢，虽然多多少少也嗅到了一点红军要准备渡江的味道，但是他们呢，自持有固若金汤的百里防线，就认为红军呢没有船，你插翅也难以飞过嘉陵江。可就在敌人做着这美梦的时刻，红军强渡嘉陵江的行动开始了。3月28日下午6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下达了渡江作战的预先命令，各部队隐蔽占领了江边的进攻出发阵地，作战行动进入了倒计时。大战之前的百里江面上静悄悄的，可是就在这宁静的表象背后，却秘密隐蔽着红军的3路渡江大军。按照总部的计划，位于苍溪以南的塔子山附近是渡江的主力部队，他们负担着从中央突破敌人江防的任务。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就能把敌人的防线切为两段，彻底动摇敌人抵抗的意志。那么此外呢，在主力部队的两翼还有左右2路部队，他们分别在苍溪以北的渊溪口和郎中地区渡江，配合主力行动。眼下在塔子山下主要进攻方向上担负渡江作战任务的是四方面军的第38军88师263团，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曾经屡建奇功啊。在这次任务当中， 他们作为全师的第一梯队，在第一个波次渡江，任务就是夺取对岸敌人的滩头，为后续部队开辟立足点。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天黑之后，二六三团的部队利用夜色的掩护直插江边渡口。战士们利用暗夜迅速将隐藏在附近山沟里的几十条大小船只全都抬到了江边，悄无声息地推入了水中，并且按战斗编号顺序排列待命出发。担任突击任务的船上突击队员都已经上了船了，勇士们在船头架好了机关枪，他们也揭开了手榴弹的盖子，刺刀在暗夜当中闪着悠悠的寒光，夜出奇的黑呀，十几米之外看不清楚人脸，江边上一片寂静，唯有江水涌流的哗哗声，还有对岸依稀可见的灯火点点，不时传来的吆喝声和犬吠之声。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江对面的夜幕当中竟隐蔽着红军的千军万马。在江边不远处的师部指挥所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的副军长程世才和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正等待着指挥部下达最后的命令。午夜时分，电话的耳机里传来了前线指挥员急切的呼叫声：嘉陵江，嘉陵江，我是昌江，我是昌江，今夜有暴雨，今夜有暴雨。这是总部下达的开始渡江行动的命令暗语。嘉陵江明白，嘉陵江明白。接到命令之后，正在指挥所中等待的副军长程世才掏出了怀表看了看，时间正指向午夜一点。此时的江对岸悄无声息，敌人正在梦中。站在一旁的熊厚发师长看了看对岸，然后将请示的目光朝向了副军长：可以行动吗？好，按计划行动。程副军长点了点头，开始渡江。随着熊师长一声令下，第一波次渡江的四十多只大小船只载着突击队的勇士们似离弦之箭，在夜幕当中直冲对岸。